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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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不要。好，我们打开这个第十七页。我们这次是讲说自信清净章，好，自信清净章，因为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讲四谛，好，那整个佛法里面啊，基本上都不离开四谛的解释。那问题就像我们世间人也有苦因苦果，对不对？还有苦灭的道理，还有灭苦之道。我们肚子痛，好，那为什么？是因为吃坏肚子。那吃坏肚子，如果把这个病苦的因拿掉，就不再痛。那怎么拿掉？就吃药。所以也有苦集灭道，但不叫地，对，不叫地。所以我们一路上已经讲到这样，我们很快明天就毕业了。那这毕业到底有没有正果啊？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哈。但你说我们现在，会不会这样修行好像很困难？好，其实这里面我都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哈。我一路上一直鼓励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学法要能用啊，学法那用。你看，的确我们现在的根性是比较不好，但你看哦，像周立盘偷劫啦，很多那烦恼也很重的啊，烦恼很重。那你看啊，像佛陀那时代，也有那前一刻想凡俗，后一刻正果，就这样，前一刻才想凡俗，后一刻就正果，这个还不少人呢、啊。你说怎么会这样呢？就像我们一旦那个结打不开啊，因为这个结会深重烦恼。可是发觉就是说，实际上那一个让你，比如说你对一个东西很恨，那由这个恨就衍生好多的连续的一些苦恼，一个绑一个啊。那一个绑一个以后，这个绑的东西又会滋润你原来的话你的苦恼，所以变成众多苦恼都很难扯开。以我们来讲都很难扯开啊。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怀疑一个人，本来怀疑一个人只是怀疑，后来看到他跟别人就一定是说我好，本来只有50%，那碰到几次巧合，他刚好用白眼瞪我，哦，又跟人家就看着我啊，其实他不是看着，因为他瞪你的时候是刚好风沙进去，所以变白眼啊。他看人的时候，因为有人叫他，那个方向跟你差不多，他就瞪你，他就太多巧合。本来你对他就不是很好感，加上一两次你就确定了，但这个确定是假的，但你确定了，从此就会依这个确定衍生很多的烦恼，然后由这个烦恼再回头去确定你当初的确定是真的。因为怎么样，比如说因为我讨厌他了，我确定了，所以我也经常给他白眼啊，他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都对我白眼，所以他也又保持距离。他一保持距离，又确帮助你确认他你当初的那种误会误以为真，就有太多的烦恼，到最后你会发现十足的那种确定感会出来，其实一路上都是颠倒。所以这样的颠倒如果不觉醒的话是很难拔除的，但只要有一个，就像那个积木啊，把中间一个洞一踢掉，等等，就全部垮了。也就是说 哪天这一个人，我常讲，那一个人如果跟你讲，不是啊，我很欣赏你，哪有可能？哎，一下跟你所想的东西啊不一样的时候，整个那一种那个执着、那个恨、那种衍生的重烦恼，发觉没落脚处。所有的烦恼，即便再怎么刚强难调，说放就全部放，因为你要生烦恼的基础没有，突然发觉一切都是虚妄。这时候放下，你一点功夫，我们不是引那个圆觉经讲吗？一点功夫都不需要。好、哦，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马上就不加作意，不需方便，直接。所以我们现在苦集灭道的原因，像这样谈也是告诉你为什么自信清净，那为什么又染污呢？这一段就是要跟你讲这些东西。虽然很不容易了解，其实并不容易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正在迷中的人，迷中的人就带着迷在解释觉悟的境界，再怎么解释也是迷，这个理是很难完全跳开来的。但我所以说，我们在引导一个人直接跟他讲觉悟是没用的。好，我们只能比量的知，就推论，而且推论要让你体会，还从哪里体会呢？从你生活上体验得到的地方下手。所以千万不要一下谈得很高，那谈得很高也必须要让他有个基础可以去比量知。好，那这个里面就引申到很多学习佛法的问题了。有的人他的基础少，他连推论都没得推论。好，但如果我们的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我有一次我到日本关西那边，我要去看那个鉴真和尚哈。鉴真和尚就是从中国过去，他在那边建立戒法，我要去看他的戒坛。我一个人去，那我去的时候我就走出旅馆，我一个人去嘛，那我就知道他地址在哪里，我就问人家说，哎，这条路在哪里？他就讲说，这条路在某一条路的旁边。那我说，那一条路在哪里？那一条路在另外一条路的旁边。讲到最后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他都是从未知推未知，他应该告诉我已知的，可是我都不知，所以我无从推，所以我只好回到旅馆看看我在哪里。从我已知的推未知的，从已知的知下一步，一定要有一个基础。所以当我们对佛法的知见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你从这里如理比量，我们叫做如理思维，这时候虽不能确定，不是十足确定，但却能产生很强的见解。就像我们之前讲的，就是说你没喝砒霜，但你就知道不要吃砒霜，你也没喝过，但你很确定。为什么？比量之，如理思维之，虽然不是正德的之，但却是比量之。所以比量之也能产生防护烦恼的作用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假如你发觉你懂但不能防护，表示你这个知不决定。我们经常在经典会讲决定，决定，决定的意思就是这个知见已经确定了，谁也不容易动摇我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会 不定呢？因为你的知见还没确定，而这个确定跟知识不大一样啊，它是一种抉择力，正见是一种抉择力。所以正见的养成必须要从你现在知得到的地方开始，一步一步往后推，往我们更不知道的地方推。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气理气机。所以每个人文法的技术不大一样啊，你一下跨越到他太多不知道，他能推的很有限，他能比样就是推论的意思，他能推的很有限。所以你必须要他能推的某些他的认知基础底下，一步一步一直推上去。所以佛法会经常是这个确认以后确认这个，确认完这一个确认这个， 那一步一步熏修，这叫做让你的知见清净。这个知见清净又产生什么作用？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经常讲说正见真上，不堕恶道，不堕地狱？为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正见真上就能这样？因为实际上到地狱根本没有人让你地狱，是你自己带着去的，你自己起颠倒才生地狱的颠倒执着嘛。所以当一个人知见正见知见升起来的时候，地狱因缘不容易生了，就在你起闻思修的熏习的时候啊，那个第一因就在这种熏习当中就推迟掉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啊，你们就光听，光听是没有，但如果听了之后产生圣解力决定的知见，那比你坐在那里一直念佛拜佛还强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就在无明嘛。如果现在听懂打开了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本来我误会你，你骂我，我很生气，结果只要一句话跟他讲说我不是骂你，烦恼就放下了，也不需修戒定慧，一下就全部放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因为我明明认知你骂我，我知道忍耐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很苦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你，有一个我，真的我被你骂到了，再怎么忍辱都觉得我还是委屈的。可是如果哪些不委屈，哪时候能不委屈？我不存在，他不存在，骂不存在，就没有人哭了。这时候不加任何功夫，所有烦恼就持续下来。所以假如这个烦恼我们虽然不是一下断掉，但你开始让它淡化。比如说我们要举一个例子，我对他是100%信任，一旦他背叛我，我会很痛的。但我早知道这个人讲话不算数，原来这样。他说，哪天好，我帮助你，我给你多少钱？你可能说有就有，没有也算，姑且听之。这时候姑且听之，如果他违背他的诺言，你会不会痛？不会。如果你是100%信任，而且是从他的承诺当中建立你很多重要的人生计划，那他一旦违背诺言，你会整个垮掉。但我从来就不是靠着你生活，你没有，没有就没有啊，啊，就随便，有无皆可。那这时候你发觉，你的有无皆可跟和全然信任苦不同啊。所以佛法的作用是在这里。所以等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这样的因缘啊，更进一步谈一圣法。如果你能如实悟入，那个所产生的是拔根本的苦，等于是不是枝末的学，而是从根本颠倒，是不是破枝末四住烦恼，而是从根本住地烦恼里面拔的，所以才会有楞严经我们讲的那个不利生起或法生，才会有这种作用。但问题是看似容易，人的众生的习性太强了，轻易哪可能是自我否定，轻易不可能自我否定。因为像我们现在，所以我说这个佛法里面很妙的，你越了解你就越觉得有趣。整个我们的修行都不断，我之前讲我们不断在滋润自我的肯定嘛，但其实佛法是要放下这个颠倒嘛，是。所以真正会修的是利用尽才放下颠倒的嘛，但我们大多数是从努力修当中寻求自我肯定嘛，所以它不是真修，因为它不顺法性修，它是背离法性的。虽然表面是佛法，但是背离法性的，而且是越背离它的功德就越染污，越直接就近功德就越清净广大。所以为什么在般若经里面谈的都是直接向于这种实相空性而谈的，因为它是一切法性之根源，所以契入这个才能得一切法的功德，而才能啊产生根本的烦恼的动摇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你烦恼很笼统，烦恼很笼统， 但你如果如实知见烦恼的时候，会产生是知见佛法的时候，你会产生那种现象，什么现象？你有一种自然离欲的现象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它是虚妄。这时候你会发觉，所谓的功德力啊，修行的感应力啊，就越来越具体了，你自己会感觉，好。就像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某种理性道德观念去挡住这个烦恼，这是人天的。但如果你从一个实际上佛法的观念里面去松脱对他的肯定，这种肯定不是自我催眠的肯定，而是从如实关照他实不可爱，实不可依。这时候你的心是自然离掉，这时候你发觉很多绑着你的那种绳索突然不见，你会比你过去没学佛的时候会得到一种不是一种一时情境的欢喜，而是自我解，我常讲叫自我解放的自在，那个自我释服的那个自在，它会从这里产生出来。好，那如果你发觉你的整个学习都一直还是绑着的，你这个法没有用到，好，没有用到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讲说，那他又探讨生死，生死就是我们的苦恼嘛，我们的苦果嘛。他说生死啊，我们看那个有如来藏故说生死啊、哦，这个第一行里面我们有念啊，依如哎，我们要好再念一下，世尊，生死者依如来藏，以如来藏故说本具不可知，就是生死轮回不可知。世尊，有如来藏故说生死，是名善说。世尊，生死生死者，诸受根末，次第不受根起，是名生死。就是说，诸受根末了，次第没有下一个根起来，这叫这叫生死啊，生而后死。那死而后生就是新的根再出来。他说，世尊，生死者，此二法是如来藏。世尊说言，故有死有生，死则诸根坏，生则新诸根起，但非如来藏有生有死，如来藏则离有为相。好，那我们要看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整个核心的问题在哪里？这里面啊，我们很不容易懂，但那个吉藏大师的圣曼窟啊，好，圣曼窟就是洞窟的那个窟，他有解释那个比喻很有意思，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。虽阴风有阴风成浪，中游有海，中阴风有浪，但毕竟不管浪不浪都是海。好，那这样，虽阴妄心啊，妄心重苦即厌苦啊，终于哈有佛性，故说佛性为本。你看呢、啊？好，那他又举例了啊，故说由佛性故。重苦厌苦也，重苦厌苦都是这样，好，都是由佛性。那虽然是因妄心而有种种苦跟厌苦，妄心喜的就厌苦。好，那他又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很有意思。其由啊，就像人啊，怎么样？我们见到绳子为蛇，对不对？见到绳子为蛇，蛇出妄情啊。蛇为什么有蛇？你颠倒，对不对？终不触蛇，不，终不触绳啊，就是说，实际上蛇跟绳子根本没关。好，那样神体常静，胃哈，哎对，意不触蛇，意不触蛇，我们后头还会再讲。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绳子，我们以为有蛇，我们为什么会以为有蛇？因为有绳子。但当你认为有蛇的时候，这个蛇跟绳子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根本没蛇，根本没蛇。但却是因为有绳子才会妄想，如果没有绳子连妄想也不会出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绳子才起妄想说有蛇。但当你认为有蛇的时候，其实跟绳子是没关的，是不是？但说没关，没有绳子却不会以为有蛇。你现在大约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谈这个。好，其实你看诸法实相，诸法众缘生起， 其实在众缘的变化当中，当下都是无自性的。正因为无自性，我们昨天讲，正因为无自性，诸法才会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才会从生老病死啊。但是生老病死会生老病死，我不是之前讲说，凡夫看到生老病死，执着有一个会生老病死的人，但圣者是说，看到生老病死，反告诉我，跟会生老病死一定没有人，你知道吗？生老病死表示会变化，变化的表示没有一个实体，所以众生是从生住意灭里面看到有法，圣者是从生住意灭里面看到既会生住意灭，当然没有固定法，只有众缘法。凡是变化的都不是实质，实质的不能变化，因为自体性不能变化，凡是会变化变众缘的。所以我看到生住意灭表示没有，但众生在生住意灭的法相当中执着有我，所以生死轮回。那就算你有生死轮回，有没有真生死真轮回？也没有，就是你颠倒以后枉受生死轮回。所以即便你生死到六道轮回当中，也都没六道可得。就像你梦中里面悲欢离合喜怒哀乐，有没有？而且很有逻辑，梦中的某个人骂你，你就生梦中的苦，然后就开始绕绕绕绕，种种悲欢离合喜怒哀乐，会不会有因果关系？有，你梦中的人骂你，这个因，所以梦中的被骂的人生苦果，是不是有因果？但这个因跟果主要来源在哪里？错误认知。假如你不错误认知，当作看戏的话，有一个人骂一个人跟你无关，但你跳进去有我的时候，就开始苦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所以我们的生死轮回都是从哪里来？要不是依着这个东西，其实在众法变化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告诉你是诸法实相，虽有众法依他起，但本质没有。所以要没有这个依他起的相，就不会有这些生死，但众生一执着以后，就有所谓生死。好，那我们觉悟是吧，从这里来。那你看看，非如来藏有生有死，如来藏离有为相，如来藏常住不变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十一。好，不是十四，十四，我们看十四。啊，注解的十四，第七页。好，他怎么讲？《大圣起心论》说的，一切世间啊，一切世间诸杂染法，皆依如来藏起，一切法不异真如。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哦，一切法本是空寂，不异真如。凡于闻之不解其意，则谓如来藏具有一切世间染法。于是人就认为说啊，世间都有一切，如来藏有一切染法。他说，未除此执，名如来藏从本具有过恒沙数清净功德，不异真如。我怕你执着，所以说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圣起心论说，我为了讲说我们本具有过恒沙数清净功德，不异真如，讲这句话不是告诉，其实就要破你以为如来藏能生一切烦恼。好，其实不是，过恒沙数烦恼染法唯是妄有，本无自性。只是这个本无自性从哪里来？从颠倒来，总是要有个底。从众缘法，注意哦，这个很不容易懂哦，不容易懂那也太简单了吧。我们其实就是说，在众缘生灭法的时候，其实当下即灭，但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轮回，就是在众缘生灭当下即灭的法起颠倒，其实都无实法，但你就起执着，就是说过恒沙烦恼染法唯是妄有，本无自性。为什么？他的自性是什么？真如。众生源于实相，就是实相在哪里？你知道实相，实相不要离开妄想妄法啊， 实相就在缘起法当下，就是实相，就是你知道缘起法，世间法就是缘起法，缘起法就告诉你极尽义，就在缘起法里面就是实相，实相不离一切相，但实相一切相，一相一相无相，知道吧？我们有众相，但众相不是众于和合相，和合相表示什么？无相。就所以说实相在哪里？实相没有另外实相哦，就在现在，就在这个变化当中就有实相，但众生却依着这个变化的本质极灭的起颠倒，才有生死。所以你只要懂得暂时刹一次的脚，都比别人狂修功德还大。也就是说，直下就现前妄想的一切法处，能以智慧直观，不劳离清净或污垢，不用增跟减，只要观其什么诸法空相。你所有的功夫就是往这里走，只要往这里走，直接拔一切生死根，是从这里来。好，所以实相在哪里？就在你看，就像现在，只要你觉，这时候的染依他，染依他是烦恼相应叫染依他，以无明相应叫染依他。当你一觉，染无明也没什么无明，当你一觉的时候，无明就叫清净，就叫真如。真如说，现前一切法都成为清净法。所以你知道吧，往生净土在哪里？就是前一念到后一念而已，懂吧？往生净土不用，你不用搭车哈，十万亿佛土够远的，其实就是前一念后一念。前一念以世间相应，世间；后一念一心不乱，自心心要，不认对世间存任何厌想、挂碍想。这时候一念间转净土。所以这里面依这个原则就开始检视我们的念佛往生因缘。你看，如果我们念佛可是连琐碎事都不能放下，你就知道你的世间性很强。我跟你讲说，像我们我们现在念佛要超三界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那个比尔盖茨要是拿钱给你，你会不会很高兴？啊，当然很高兴嘛，当然嘛，所以当然不会往生嘛。当然了，那就是当然。为什么？比尔盖茨的功德只是在欲界，他只是欲界而已，色界人都还不需要他呢。如果他要跟三界比，他会排在后面呢，他会比三恶道的强，他会比世间的人强一点，某些人强。但如果要跟色界比，他跟我连排都不能排。为什么？当然他也许是菩萨示现，这个我不知道啊。但如果以表象来看，得禅定者，有色界功德的人，绝不会动摇欲界这些可爱法。他认为欲界的可爱法实不可爱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动摇了。所以如果连这个很粗的欲界烦恼你都能爱着不舍，你就知道你念佛功德很浅啊。所以说有的人念佛很殊胜，殊胜也轮不到你，已经够殊胜了啊！你不要把它讲得太方便了，那个方便会变随便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教人家念佛都要用真实的角度来衡量，否则你会误了你自己。你太多挂碍都放不下，没放下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啊。他讲说，你就在现前实相当中，就在这诸因缘变化的众法缘起法当下本来极尽，但众生却源于这个当下实相的这个法当中起妄想，然后怎么样颠倒。所以他本无自性，众缘法本无自性，从无始啊，无始来未曾暂与如来藏相应。也就是说都只以表象，不能以本来空寂性相应。所以就那诸法在变，有没有动摇它的本质清净？为什么染不到我？为什么它无自性？哪有烦恼可以染到无自性法？懂吗？我不是前面讲说 有人丢球给你，丢石头给你，你不要自己跑出一个我，让人家去夹砸到，然后讲说你为什么打我？对，本来没有的，你要妄生我才会被打到，是不是？那同样的道理啊，我们本来无自信的，你在这里妄生我的时候，就开始对立产生了，啊，就开始对立。所以说，即便他当下即灭，众生就是从无始来就归得在一切生灭变化法当中，只有有我有法，所以一直不能觉醒。而且觉醒之路在哪里？就在当下。你知道啊，这个有时候人家讲说善知识在哪里，就在眼前啊，在哪里？就在你的身体啊，你身体就一直告诉你无常。我们现在有空都念无常经，对不对？你有空看自己这一部无常经就很现实。你看啊，你所以有机会，我常讲说，有机会你固定在一个角落，每一年照一只张一相，照一张相，大概不会一百张就没了。假如我们现在有摄影机啊，每次课都摄，然后我们就一段时间剪辑一下，然后把五十年用很短的时间一播，这中间很多人来来去去。你如果用这种时间来看，老实讲，世间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一下就没了，不好好珍惜这个时间，还在这种颠倒妄想象里面啊，一直执着，误了自己也误了你的慧命。就是五十年，那你看哦，来来往往，来来往往，是不是？我们最近不是有两位，对不对？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好，那像我最近有时候经常会碰到说，哎呦，这不是上礼拜见到吗？上个月见到吗？啊，怎么一下就没了？其实以前都是谁死的我不认识他，后来我认识他，不熟，后来现在也慢慢熟，现在熟到是上礼拜的，那表示什么？差不多轮到我了。就是这样，他就慢慢靠近了。啊，有没有什么好怕？怕的是不是你哪时候死，是你死的好不好？因为根本没死，他就要转换。你想完全死也没有，你要颠倒，所以你应该是在生死当中觉悟，而不是去怕生死。你怕生死，继续生死，你应该从生死去觉悟。而且你会看到众生就在颠倒里面执着生生死死，其实活菩萨他死得好苦哦，他说没苦啊，他自己在做梦的。那他生得好快乐，其实没什么好快乐，后面还得死着等他。他看到的是众生在做梦里面的这种颠倒，既无生法亦无死法，自己颠倒，有生有死，枉受生死轮回苦，就是这样。你有时候想跟他讲就讲不清楚，好，那你看活菩萨就这样耐心的点醒你，点醒你，点完了马上又跑回来，点完了又跑回来，怎么讲就是转不出来。为什么？那个坚固长久以来久远劫来的习性啊，会一次点得开。但你看有的不信受就继续这样轮回。那我们如果对活菩萨来讲说，哎呀，愚痴啊，可怜他，真的觉得他讲你愚痴也愚痴，但他不是否定，他是真的何必那么苦，其实就没那么苦，你为什么那么苦？你为什么会得自己制造这些自己苦，然后自己苦啊，你叫活菩萨你保佑我，活菩萨哼，好啦，就保佑你，够笨的，但是就是不，你根本不需要我保佑，你本来就没苦，但你会得苦了以后才找我保佑，那我又讲不清楚，只有现一个保佑的样子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不需要我保佑，但因为你会得我保佑，你才会甘心甘愿，然后就保佑你吧。哎呀，可怜可怜，抱一抱就睡着了，这样就不需要啊。啊，就像看到有一只小孩子做梦碰到蛇，那妈妈就跟他讲，等一下你明天一定看不到那个蛇，我待会就到梦中把那个蛇抓起来。小孩子那后面就进，我因为这个其实是这样啊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参加过一个那个心理学的论坛，佛教跟心理学论坛，那其中一个教授就是做这种心理辅导，不过他好像有点点迷进去的感觉，不过我这个就不多说了哈。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觉得有一个红衣的女鬼缠着他， 那这个医生呢、啊，不会跟他讲你幻想啊怎么样，他不是，他说真的好，你坐着，我们一起去看。哦，那就哦，啊、他就进去了啊，进去了。哎呦，真的有一个穿红衣的啊，好可怕，他很讨厌你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，哦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得罪他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样啊？然后讲到这样，好，你现在跟他道歉，不要啊，那、哦、就讲到这样。你看，你跟他道歉，他有没有在笑？有，他有在笑。啊，你再跟他道歉，诚恳一点，你看。他虽然很恨，不过他已经原谅你了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嘴角已经笑了？有。好，你放心，你出来，那就好。他不是跟他讲假的，他是跟他一起幻想，跟他一起幻想。结果这一弄啊，病就拔除了。啊，就像以前有一个我在日本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也很可怜。这个女孩子值不错，但因为受感情受欺骗，以后到日本做特殊行业。啊，有一次参到一个华侨的一个庙，结果那个庙很多人都护身，叫三太子。结果他就招我，因为过去还好我读书比较少，哎，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倒多少有点经验，所以大家也不敢处理，就找我。那时候有一次我不小心，就是我本来想说有一个法师陪我，因为他女众，我单独不方便，结果那个法师突然有事，就变成我一个啊，结果他本来好好的，突然三太子附身，我就打手印了。我想当我这一个好好的人进到我这边，那变成这样出去，我这一身阴冥就完了。突然他说啊，三太子想拜你，我这个声音都变不一样哦。那打起手印还蛮漂亮的，还很对称。我说他到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我还没真正跟三太子通过面的。到最后话题继续下去我就完了，我只好记得曾经有人跟我、提过他以前的境界啊，怎么处理？我那时候也就没办法试看看，就从他背部啊拍三下，结果把他拍醒了。拍醒以后我就不敢让他再来了，因为这样也不如法。那以后就用电话，他要讲说师父三太子要跟你讲话啊，转个身就开始那个声音就出来了。那没多久说三太子，我说好好，三太子你退，我要跟当事人讲，我就退了啊，就开始讲一讲说另外一批，我说还有一批啊，他说有，哦，那个声音变来变去，他就一直幻想。我刚开始我也没有说他假，但我其实他混在一块了，他可能心里有很多创伤，加上心理很多的问题，所以就引申这些，既是幻境也可能有一些那个，因为他其实这里面很多你说他完全幻想也不像，所以但我知道他的心理有很大问题才会引申这些问题，所以我刚开始没有点破他，那就一直辅导当作他有鬼。那我有空没空电话来哈，我都跟那鬼在讲话。啊，讲到最后，他慢慢冷静下来了。我不把他当假，我把他就当作真来处理。等他稳定下来，我才跟他讲那是假的。经过一年，终于恢复健康，好了，好。你看这个处理就像这样，我是如幻的，但如幻众生在这种颠倒里面，他跳不开来。他跳不开，我们只好也方便的跟他对应，但实际上你知道本来无病啊，所以说在佛法里面就开展不同的善巧出来，所以就是我们要一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当因为佛法在接引众生的时候，有很多不了义法，有不了义法，但你不要随便破不了义法，为什么？有众生需要。你不要很傲慢的说你假，你一假他就不理你了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，是大陆的一个节目，访问的节目，他认为他有蛊毒，他有蛊毒的时候他就经常吃农药，希望把他毒死。他说变成一个很怪的人，因为家里很多毒药，可是他奇怪就毒不死自己，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奇怪，他怎么吃那么多农药不会死。后来哈，因为医生跟他讲你假的，他都不相信。后来有心理医生开始跟他问，才知道说他的婚姻问题延续后来精神出问题。那 哎，他不像前面的医生跟他讲你的病是假，因为他真的身体会有动的感觉，好像有虫在那爬，吃什么药都没有。后来经过仔细审查以后知道他是心理病，就跟他讲，就拿了一颗很红的那个很大颗的药，英文的书，跟他讲说的确有这种病，在西方啊有这种病，而且是有特效药，这一颗哦很大颗。他拿英文书给他看，因为他不懂得英文，他跟他讲说你千万要照着这个吃，你看都有 paper 都有报告，就针对你这种的，其实是维他命他就信为真，一吃好了。等他好了以后，才真的好了以后，才跟他讲其实是心理病，但之前不跟他说。那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例子，其实他吃了一大颗的那个是那个维他命，他这样就把它吃好。可是你刚开始一点，他任何医生跟他讲说假的，他连听都不听，因为他真的身体有东西在动，其实那是心理产生的一种变化，很有意思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类似像这种情形啊，我们很多东西就在那里颠倒。从无始来未曾暂与如来上相应，其实现前就是觉醒处，但就是不知道。若如来上染法相应，而令正慧啊，令正慧习啊，习妄然者啊，无有是处啊。正慧习妄然者，就是说，如果如来藏本身真的有染法，如来藏怎么修都不可能清净。所以染法有没有自信？他这里重点就是说，唯是妄有，本无自信。所以我们讲的尘啊、尘垢啊、染污自信清净啊，其实这个尘垢只不过就颠倒而已，也没真实尘垢。所以众生就在现前的实相处，实相在那里，就在众法处，众法处的极尽处，极尽处不离缘起处，这个众法上因颠倒，所以开始有三界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如果能你直下悟入，这就是大圣直下悟入的方法。好，那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回来看啊。所以如来藏常住不变，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是尊，不离不断不脱不思不异不思议佛法。好，那个然后世尊，断脱意外有违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，就在现前。你看，同样一个如来藏，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其实同体，差在哪里？就在众法当中，如果你觉的话，你不觉的话，一切法都是染污法，都是染依他。你一觉的时候，都是净依他，都是净依他。就像我们有时候这种东西不要，因为你觉得它不要，你它的价值不符合你的价值。可是如果有人跟他讲，哎呀，它可以回收，马上就价值就翻出来，是不是？就在同一个东西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法是恶法，恶法是生因，什么因缘而生恶法，但如果这个恶法拿来用得恰当的时候，这个恶法变成是善法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骂人？如果以嗔相应，以伤害众生来讲，这个骂人不对，但这个嗔相而不是嗔法，这个嗔相能对治众生的烦恼的时候，这个嗔变成是什么工具？所以法无定法，定法非法，所以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这个道理都必须从这里建立以后你才知道。好，所以你看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，如来藏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，同时它是断异，因为断在哪里？不是另断，而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前面不是已经有讲的，不离烦恼藏是如来藏，所以只要你决于这个烦恼，就像前面我们引的，它本是妄有，本无自信。你若了解一切烦恼是本无自信的话，当下怎么样？就像众法飘来飘去，在空中里面，好像东西在空中里面占位置，怎么占？有没有动摇到虚空？ 一切法生生灭灭，众生轮回，都有没有断影响到你的无我？你没有无我吧？无我就是那我的颠倒性嘛。所以你就算带着我执跑到三界轮回无量，也没有动摇到无我，因为本质就无我。你再造多大的业都无我，所以也从这里讲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就从这里讲。就在这个造业的身上，其实都带着本来极尽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因为在众造业的缘起法当中，既是缘起，本质无自性。那你只要决于这个，就在这个造作当下，这一个无自性法，就是你觉悟的所依。你的觉悟不靠别人，就是啊，反观你五，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心经讲，只要你利用五蕴反观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时候方便名为佛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，断脱意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，你离开这些法的话，就像那个法性虽住因界路中，我们的法性极尽性虽住哪里？五因十八界十二路中，而实不同因界路也。为什么？所以我讲说，因界路是众缘虚妄分别，唯识来讲虚妄分别。希望分别当下的我是遍计所知，不可得。所以呢，不可得的无我就是如来藏。经典带我们会引导，无我就是如来藏。那无我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啊，都是无我，因为不可得。所以说，法性在因界路中，而实不以因界路同啊，不同于因界路，以不同故。名之为外，其实这个清净性啊，这个清净性就像一切法不离虚空，但一切法不染入虚空，是不是？一切法在空中飘来飘去，都与虚空无关，但一切法却必须依虚空才能动摇，才能移动。这个比喻啊，是如来藏。世尊，若无如来藏者，不得厌苦要求涅槃，何以故？假如没有如来藏，修行都无所依，烦恼从那里来？解脱从那里来？对，烦恼为什么从那里来？迷就要从那里来，觉从那里来？觉得就是出生死，所以涅槃在这里，生死在这里，所以生死涅槃同一个地方。对，何以故？于此六世提心法智。就是莫那啊，此七法刹那不住，不重重苦，不得厌苦，要求涅槃。你说六世，我们在唯识里面，六世七世是不是烦恼很重的地方？其实七世就是那个心法智啊，就是莫那，它是很嚣张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嚣张？我们是讲到后头去了，根源。因为这些七世六世其实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，是颠倒迷以后就往产生了不同新意识的认知。有我们就方便讲说表层意识跟潜意识吧，讲方便说了哈。所以我们像现在也有表层意识跟潜意识吧，其实就是心识的不同认知产生差别，是吧？也就是在根本无明里面产生了其他的事的作用，其实这些都还不是真作用，是自从迷之后啊，比如说我们梦中睡觉的时候，我们起嗔杀了梦中的人，那这个梦中起嗔杀梦中人，其实是不是梦中的嗔心最严重？不是，就是睡觉那个颠倒最严重。梦中有没有真杀人？有没有真嗔心？没有，那是颠倒。梦中看不该看的，梦中听不该听的，你会讲说我的眼是造业，我的耳是造业？没有，对，没错。在不谈根本无明的时候，你梦中是不是有知莫无明？是不是眼是看不该看的，耳不该听的，身体造不做不该造的？ 对不对？但实际上真的眼是在照吗？你梦中真的有眼是在看东西吗？没有，连眼是都刹那 无常，他无常法凭什么造业？是说一概颠倒之后才方便说出不同的造业相，根源的地方在哪里？所以才讲一阵嘛。根源的地方在哪里？根源在颠倒，一旦颠倒以后，众生随不同的心念起初有什么八识，依我们的众生的妄想，佛为我们方便说出有八识，其实就是一个颠倒心嘛。那为了让众生见识能观察，所以依我们颠倒心的不同样态安立八识，懂吧？啊，有没有八识？没有，八识只是有没有五蕴？没有。可是佛说五蕴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说五蕴方便帮助你观法住，法住之，那完了以后才知道五蕴皆空。你看很有意思啊，佛说五蕴哦，到最后说五蕴皆空。我是不是讲八事，到最后是不是讲说事不可得？是啊，进不可得，事也不可得啊，这叫圆成事啊。你知道都是同一个善巧，但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入不了法。所以楞伽经讲说，我们是依智依语依啊依依义不依语，对不对？对，原则是这样，但离语啊不得其义，所以利用语得其义，但得其义又不依语。那没有语你怎么得其义？你不要光听我讲，但没有我没讲你也不懂，但懂了又管我的文字，你不是又绑在那里，好吧？很有意思的。好好，我们看到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找到根源啊，一切的造作流转还灭都是意义实相，意义如来藏啊。所以就是说哈，至尊，如来藏者无前际，不起不灭法，就不生不灭法，众诸苦得厌苦，要求涅槃。好，至尊，如来藏者非我非众生，非命非人，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你看哦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误会如来藏，他我就跟你讲完，就跟你讲这个，你要前后我听，我听懂，不然呢抓了一句就骂我，我后面就跟你讲非我非众生，非命非人。你一定要配合的前后意识，才能知道如来藏的定义是什么。好，如来藏者，堕身见众生，颠倒众生，空乱意众生，就是修空观的人。空乱意众生啊，不容易懂。好，因为这里面啊，初学大圣人啊，多习空观。这个在吉藏大师的这个圣曼窟的时候就讲，初学大圣人多习空观，始乱真啊，真解了，就是说，仿乱真解，就是妨碍真正的解，就是多空。结果都否定，所以不能以如来藏里面的这一份妙有跟真空，你不容易懂。所以因为多观空故啊，就会乱，就是空乱意众生，非其境界，他不容易了解这个如来藏的境界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再谈啊，谈完了以后，我们来看注解，因为这里面透过注解会帮助我们更理解啊。世尊，如来藏者是法界藏。法界藏，出世间上上藏，好，叫是法界藏，法身藏，出世间上上藏，自性清净藏，是自性清净如来藏，而客成烦恼，上烦恼所然，不思议如境，不思议如来境界。好，那我们不讲说客成烦恼，上烦恼所然，不思议如来境界，那这样讲的话，就变成好像有一个主体被客尘所染。可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注解的第二就已经讲了一个句话，我们看那个第一页，注解的第一页，第一页的第二个注解，就是大圣礼记六波罗蜜多经倒数啊，倒数第五行第六行，客尘无自性，无名妄分别，这叫客尘。所以你不要再另外找客尘。好，我们刚才不是也有念到一句话，唯是妄有，本无自性。经典这么说，论也都这么说，所以有没有另外课程？没有，就是颠倒的意思。 就是天堂。好，所以客尘烦恼上烦恼受难，不思议如来境界，何以故？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一点。刹那善心非烦恼所染，刹那不善心，不善心亦非烦恼所染。烦恼不触心，心不触烦恼，云何不触法而能得染心？啊、哦，这里面讲说，这其实如果要懂协中论呐、啊，协中论，我们像现在，我们经常就是说我，你让我烦恼，你丢个烦恼，我接下来，所以我烦恼。有一个我在接受烦恼，烦恼丢过来，你让我烦恼，就一个能跟所，对不对？实际上，离我之外没烦恼，离烦恼之外没有我，知道吧？所以，当我们你看，我们起善心，这时候，这里要谈详细不容易的哈。不过我讲，中论经常谈啊，就是说。你起善心的时候有没有烦恼来了？因为你已经讲善心了，懒了就不叫善心，顾名思义这是逻辑问题而已。所以中论经常用逻辑就把你的观点，你经常把它拿到现实，认为有一个主客观，但其实你啊，主客观是你安立的。其实你说善心有没有懒？善心就善了，所以善心不染。恶心有没有染？那恶心就恶心了，还要染干什么？你知道顾名思义恶心就已经染了，所以恶心有没有染？恶心本身有没有烦恼来染？没有。善心有没有染？善心你自己说已经说善心了，当然不会染。这里面是逻辑问题啊，不容易懂。但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用一般现实的观念来，可是你只要冷静下来知道，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用很多的东西来互相混淆。其实如果讲说善心，你要不说，你说心也可以啊。你讲善心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东西是要互相支撑出来，因为现在要谈的话拉很长的时间了。我们讲善心、恶心、无记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先讲善心，善心有没有烦恼？不会，因为你自己说的善心的，有烦恼就不叫善心。你说恶心有没有另外烦恼？恶心就是烦恼，不用再烦恼。那什么叫无记心？就是无善心、无恶、无善、无恶才叫无记心。刚才我跟你讲善心法各有自信，第一个也不会无记。再一个，我其实要论的话，善心其实不可得。我们经常讲说要有烦恼来，有去烦恼，有烦恼来才要善恶。但我刚才讲烦恼不可得，为什么？善心没烦恼，恶心没烦恼，所以烦恼根本是被比出来的，没有真烦恼。既无真烦恼，就无真善心恶心，既无善恶心，哪有无记心？一个一个打打打打打打，全部打掉了。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静下来了解，那个就是说，所以中论就是用你的思维去破，你以为有，是因为你用某一个执着去支撑这个想法，用这个想法支撑这个想法，只要把一个一个拆开来，你都找不到一个实质肯定的法，都必须要靠众眼来比出那个认定，那个肯定法。好，这个必须要你们啊静下来好好思考，就容易有哈。所以你看啊。我们现在有没有烦恼来染我们的心？其实并没有另外一个烦恼来。我们经常说我在感受，好像我之外有一个受让我感受，不是，受就是我，我就是受。离开烦恼没有我，离开我没有烦恼，那所以我在哪里？我用烦恼肯定我，然后用我去接受烦恼，其实两者根本没有彼此。所以什么叫烦恼？也没真烦恼，就颠倒叫烦恼。那颠倒有没有实质法？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到最后，我不可得，其实烦恼也不可得，因为离开我没有烦恼，离开烦恼没有我，所以两个法根本没有一个。我们经常是有我肯定有烦恼，那再有烦恼来肯定我。为什么有我？现在正在苦恼的就是我啊。可是发觉仔细看，我找不到烦恼，找不到，是颠倒的时候生两头， 烦恼来支持我的执着，由我再去肯定烦恼的存在，其实根本没有。哎，所以他这里讲说会故，没有，但没有为什么刹那善心会烦恼所染，刹那不善心亦会烦恼所染，烦恼不住心，心不住烦恼，云何不住法而能得染心？两者无关，都不可得，那为什么会烦恼？你们想看为什么会烦恼，为什么会烦恼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一下，就像我为什么突然会做梦，做梦的人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梦，醒来的时候就没有啊，为什么会做梦？不知道。带回来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